年羹尧想着想着，嘴角掉起了一丝冷笑。常言说，手中有了兵，道理说不清。想当年，我就是靠着一杆烂银枪，杀稳了康熙爷的江山，杀稳了雍正皇帝的宝座，也杀出了自己今天的爵位和一切。有枪就是草头王，有枪就能夺天下。管他是雍正，是允提，是允祀，哪怕是九爷允堂这样的人，也未尝不是我年某人可保之主。但是很快年羹尧就发现自己想错了。车队走过阎国峡，年羹尧突然发现一件怪事，驿道旁边背风向阳的山坳里，一片一片的帐篷连在一起，而且全都是一崭新的蒙古毡刀。大道上运粮运菜运柴的车队和骡马还在源源不断的开过来。年羹尧是节制各路军马的最高统帅呀，他居然不知道在这里住着这么大的一支军队，这简直不可思议。按原来的计划，他们今天是要到河桥驿歇脚的。为了弄清这里发生的事情，年羹尧临时改变了行程，让军士们提前在红谷庙打尖。他让桑成鼎亲自出马到镇子上去打听一下，看这些贸然出现的军队是从哪里来的。年羹尧刚刚走进驿站，穆香阿就大大咧咧的跟着进来了。他一手提溜个酒葫芦，一手提着马鞭子，进的门来也不向年大将军行礼，就一屁股坐到炕沿上了，大大咧咧的说：“大将军，这坐车的滋味可真不好受，我这腿全都坐麻了，这哪有骑马痛快呀？”哎，大将军，我知道您这儿带的酒多，能不能赏给咱一葫芦啊？哎，对了，今儿晚上怎么歇到这儿了？原先不是定的河桥驿吗？河桥驿多好啊，我已经给打前站的人说了，叫他们多烧点水，想好好的洗个澡呢。年羹尧一看他那个样子，心里就觉得烦，没好气儿的说：“穆香阿，你给我听明白了，这里我是主帅，我想在哪里住就在哪儿住，用不着你来瞎操心。我不知道是谁教给你的这套本领，竟敢在我这放肆。你应该知道，我这三尺禁地上是有规矩的。把你的马鞭子给我扔掉，再把你的扣子给我扣好了，不然我叫我的亲兵来抽你几耳光，让你变得聪明一点。”穆香阿不想跟年羹尧较真，因为他知道这位大将军从来是言出法随的，但是他经过皇上的点化之后，让他再像从前那样对待年羹尧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便嬉皮笑脸的把手中的鞭子扔在地上，这才说：“嘿呦，我这人可真是忘性够大的，离开年大将军时间一长，竟把您老的规矩全都给忘光了。哎，得得得，我改还不成吗？刚才大将军问是谁教了我这么大本领，哪有人教啊？再说这事儿就是想请教人，哎，也请教不来呀、啊。您说是不是？说了归齐呀、啊，都是我该死，我混蛋，这总成了吧？”话虽然这么说，可他还是摆着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在房间里转了两圈才走出去了。年羹尧气坏了，可是这个穆香阿是皇上的亲信呐、啊，眼下这局势他也不能再给自己招惹是非了。就在这时，外边进了一个哥什哈，呈上一个黄匣子。年羹尧知道这是皇上的朱批到了，他急忙打开来看，原来这是皇上批转的田文镜的两份奏折。在上面的这一份中，皇上劈头盖脸的问他：“胡七恒这样的东西，竟是你年羹尧要保举的人吗？你想让他当学府，真是岂有此理。”年羹尧不由心中一惊，暗叫一声不好，胡七恒的事儿只是一个信号，看来皇上是真的要动手了。他赶紧拿起另外一份奏折来，
谁知道不看则已，一看之下他竟然呆在那里了，光是那题目就吓得他心惊肉跳。
魏奏大将军年羹尧党父阿哥擅权乱政事，扬起圣上将其革职拿问，穷究其源。年羹尧强按捺着心头的不安往后看下去，只见这上边列举着这样一些事实：从康熙48年王子们夺位正列时起，到雍正登基为帝为止，年羹尧怎样与八爷勾结，怎样与十四爷密谋，某年某月他又怎样不经圣命就偷偷潜回京师与八爷党羽私聚与密室行动诡秘。特别是康熙爷驾崩，十四爷奉诏回京之前，年羹尧曾与元大将军王允祺密谈数日，还对手下之人说，王爷手无寸铁的回去能会有什么好下场。年羹尧看到这儿不禁心慌意乱，觉得头晕目眩，有些支持不住了。下边还有好多话呢，却都是他插手各省政务的罪行。他的眼前好像爬满了一群群的蚂蚁，折子上后边都说了些什么他都没看清楚。就在这时，桑成鼎从外边走进来了，一见他这副模样不由吃了一惊，急忙上前问道：哎呦，大将军，您这是怎么了？是身子不舒服吗？年羹尧吃力的抬起头来，冷笑一声说：来了，这就来了。你看看这折子吧，再看看皇上的朱批。皇上还曾经说过，叫我不要听信闲话。既然是闲话，为什么千里迢迢的送来让我看呢？再说了，有这样的闲话吗？桑成鼎接过来刚一浏览，就吓出了一身大汗呢。他回过头来再看年羹尧，只见他的脸色已经变得十分狰狞，他不停的来回跺着步子，嘴里还喃喃的说着：好好啊，我总算明白了，也总算看透了，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这就是皇上的宗旨。好啊，他现在政局平定了，用不着我替他卖命了，就要赏我莫须有3个字了。我敢断定，这个折子田文静那个杂种是肯定写不出来的。皇上要的不是功臣，他要的是不想做官的人。正因为他乌瘸子一心一意的想退隐，皇上才事事处处都听信他的话。乌思明啊，乌思明，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你要给我来这一手，一定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呢？哼，走着瞧吧，有朝一日你乌瘸子犯到我的手里，看我不把你屠了。桑成鼎急忙上前劝慰他：大将军，不管怎么说，你得向皇上写份奏变的折子，这事儿不能光让别人说，皇上也不应该只听一面之词啊。不过您得先消消气儿，等心平气和了再写，写完了还要再多看看，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出丁点的差错呀。年羹尧尽力压抑着心里的不满，坐下来给皇上写奏变折子。他是这么写的：阅读田文静奏折，莫名惊慌，皇上天宇严厉，更令奴才惶惶不安。奴才功最高，奴才罪最重，想先皇升天之日，奴才出蒙皇上重用，此时功为未尽，西丑跳梁，奴才不惜生命参与密务，赖皇上齐天鸿福，夕阳朝前，终使战事得郡。田文静必以为皇上要行鸟尽弓堂兔死狗烹之事，才有此言。他一口气写完了递给桑成鼎：桑哥你看看。桑成鼎接过来一看，
不由大吃一惊。大帅，你这奏折前半段很好，但是后边的几句话说的不大合适啊。你知道皇上心胸狭窄，是个爱计较的人，他见到你又是表功又是教屈的，一定很不受用。年羹尧把奏折接过来，把上面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几个字去掉了。那这样可以了吧？正因为皇上事事计较，我才要写出心里话。你呀，还是不了解皇上。哼，你越是下软蛋，他就越要欺负你。可是你要敢硬顶他，他倒会相信你是说的真话。三哥，你回过头来好好想想，史夷直和孙家淡不全是顶出来的英雄吗？桑成鼎这才不说话了。咱们书说简短，三天之后，年羹尧终于回到了西宁大营，岳钟琪亲自率领着100多名军官在接官亭恭候年大将军归来。他是一如既往，还是那副笑面虎的模样，一说话就先笑个不停。年羹尧见他亲自来接，当然也十分高兴。哪知走到近前一看，这么多陌生的面孔却让他大吃一惊。他的心腹将领汝福、王允吉和魏之月他都没露面，他们到哪儿去了？他们为什么没来迎接呢？岳钟琪当然明白年羹尧的心思，不过他没多说什么，只是按着规矩率领众人向年羹尧行礼，然后又热热闹闹风光台上的簇拥着这位大将军回到了城里。进了中军大帐，他再也忍不住了，急忙问岳钟琪：岳兄，想必你也一定看到皇上的旨意了，真是好景大家夸，墙倒众人推呀、啊！我年某如今一倒霉，哼，放屁都能砸了脚后跟。九爷今天不来接我，我不能责怪他，身份贵重，而且他有他的处境和难处。可是我手下的这些个人也真够混账的，他把钱都钻了沙马，当了缩头乌龟还是怎么着？岳钟琪一边笑着让座，一边给年羹尧倒了一杯酒。大帅，您请坐，还坐下来有话慢慢说嘛。亮公刚走不久，朝廷就来了旨意，说你这次进京大概要多住些天，叫钟琪来大营暂时主持一下营务。兄弟来到这里是萧规曹随，一切都按大将军的制度办事，不敢有丝毫走样的。他们几位不来，年兄可不能生气，因为他们都是奉命调离了，临行匆忙，来不及给您告别。哎，您呢先干了这杯酒，哎，闲话咱们有的是时间说。年羹尧一听这话就炸了锅了，慢，我现在最怕听的就是闲话，不过我还是想问问岳将军，你怎么可以任意调动我的部下呢？而且一下子就把几个大将全都调走了，我问你，你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了？岳钟琪嘿嘿一笑：哈哈，大帅，我可没有那么大的胆子，这事儿说来话长，但依我看呐、啊，你也真是贵人多忘事儿。他们不都是西线大捷之后您亲自保举的吗？汝福被调到蔡廷那里了，魏之月呢去了鄂尔泰，王允吉则调到了伊科昭盟。他们不但调走了，而且都晋升为将军了，升官了，这都是你年大将军的面子大，他们只有跟着你才能有这个福分呢。这么大的事儿，您不说话，我哪有那么大的权呢？我实话实说，只有福尔一个人是我安排的，我让他把部队带到青甘交界的地方，那里背风向阳，好过冬，不是？老兄路过那里的时候一定看到他们了。您是大将军，现在您既然回来了，我说过的全都不算数，您要是觉得有什么不妥，一声令下，他们就能回到您这儿来。听了岳钟琪的话，年羹尧觉得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呢、啊。什么时候他变得这么聪明了？说出话来有板有眼，让你挑不出任何毛病来。到了现在，年羹尧才明白，雍正皇上对他说过不调一兵一卒的话，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感情不调兵，把将给调走了。是啊，这次的确是没动他年某人的一兵一卒，但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却一个也没剩下。突然，他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狂笑，端起面前的酒杯是一饮而尽，死死的盯着岳钟琪说：“让我试着猜猜看，眼下大营里新换的三个都统，大概都是从你岳将军那儿补过来的吧？或者你老兄的大营已经移到西宁来了？九爷呢？哦，他也许已经被你礼请到川北过冬去了吧？”听了这番话，岳钟琪是仰天长笑：“哈哈哈哈！”亮公啊，你呀、啊、自以为聪明，其实呢连一条都没猜对。我呀一个人都没往你这儿安插，九爷呢也还住在你这儿，我并没有拘管他。他今天呢是身子骨不爽，可能不会来见你了。至于我本人，那更好说，我只带了我的700亲兵到你这儿来，而我的老营还在原地没动。你要是不信呢，就请亲眼看看呢，看这些新都统都是从哪儿来的。哎，我说你们怎么不上来给年大将军敬酒啊？岳钟琪话音没落，三位新都统就从外边进来了，齐刷刷的站在年羹尧面前。岳钟琪上前一一引荐说：“大帅请瞧，这位叫曹森，这位德彪，这位嘛就是大名鼎鼎的吉哈罗。你看我说的不假吧？这有我一个人没有啊？”年羹尧往下边一看，差点没笑出声来。这三个人呢，一个瘦的像麻杆，那两个呢都是大胖子。这些人要是能当我这儿的都统，那我大营里所有的兵丁都能当将军了。但是他们既不是从叶中奇那儿调来的，多少总让年羹尧放了点心。他想着，这或许不算是在夺我的军权吧，况且汝福他们几个都升迁了嘛，升迁那是完全应该的，自己倒不能责怪别人，既不能怪岳钟琪，更不能怪皇上。就在他沉思不语的时候，那个瘦得像麻杆似的人抢先说话了：“年大将军，标下吉哈罗奉圣命来到大将军麾下效力。大将军不要看标下貌不惊人，但标下却不是个窝囊废。康熙60年苗寨土司叛乱，标下曾率领手下30人深入苗寨，擒斩土匪700余人。康熙爷圣明曾经御口亲封标下为孤胆英雄吉将军。从今而后，大将军若有什么指令，标下水里火里誓不皱眉。”年羹尧一看他的模样，就知道他肯定是因为自己其貌不扬，常常受人白眼，这才一见面就先自报家门的。听了他的履历，自然也不敢小看人家，便淡淡一笑说：“哈哈，好说，既然大家都是为皇上效力，本大将军一定会一视同仁的。下头的兵如果不听号令，你只管向我禀报。但我今天要把话说到头了，你们也都要自尊自爱，每个胆敢触犯了我的军令，我也是绝不留情的。来吧，我今儿个就借花献佛，与三位军们共饮一杯。”岳钟琪在一旁笑着说：“好好好，哎，我这就算是当面做了交代了。年大将军今天一到，我也该卷铺盖卷回去了。今天这酒既是给年大将军接风，也算给我自己践行啊。来来来，大家都举起杯来，共敬年大将军，也共干一杯同心酒。”直到这时候， 年羹尧的心情才稍微好转了一点。岳钟琪既然愿意回去，那就是说兵权仍然还在自己手中，别的什么事儿以后自可慢慢说清的。他这一路上实在是太累了，也太乏了，众人敬酒他是来者不拒，一场酒宴下来竟然醉倒了。他踉踉跄跄走出宴会厅，却迎面碰上了九爷允堂。年羹尧急忙上前一步施礼说道：九爷，你怎么才来呀？这接风酒都吃完了。
是吗？我还敢来吃酒啊？
年大将军，告诉你吧，我如今呢正在预备后事呢，既给自己预备，顺便也预备着你年大将军的呢。
哎，九爷，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呀？我还有点听不懂你的意思呢。
哼，听不懂不要紧呐，过不了几天你自个儿就会明白的。
知道了，你呀已经被夺去了兵权了。
年羹尧摇了摇头：
哎，不，九爷说的什么话呀？我不还是大将军吗？
允堂冷笑一声：好啊，韩信，大清朝的韩信。说完转身走了。
年羹尧吃惊的看着九爷的背影，但是他的话却一直响在他的耳边。韩信，难道我果然是死在汉刘邦手中的韩信吗？
九爷的预言呐，被不幸而言中了。几天之后，还没有把虎皮交椅暖热的年羹尧就收到了皇上的朱批谕旨，皇上的口气变得越来越严厉了。年羹尧，你在红谷庙写的奏折朕看了不胜骇然，不知你是吃醉了酒还是杀人过多，让恶鬼夺去了你的魂魄。
像这么厉害的语言，年羹尧从来都没听过呀。
皇上还说，朕将田文镜的折子发给你看，是要启发你的天良，让你从此敛去锋芒，做个以公心事主的好臣子。岂知你却大放厥词，丧心病狂，乃至于此，真让朕大失所望。看到这儿，年羹尧心里还存着一线希望，当奴才的挨主子的训斥，那也是常有的事儿嘛。再说自己跟随雍正这么多年了，哪一年不受他的训斥呢？哪一年不看他的脸色呢？嗨，他呀就是这么一个主子嘛。
可是再往下看，年羹尧有点坐不住了。后边是这么写的：
而奏折中本应写出的“朝前夕替”四个字，竟错写成“夕阳朝前”，一字之差，轻慢之心溢于言表。
年羹尧赶紧把皇上发过来的奏折原件翻出来看，一看之下，他自己也哭笑不得了。真是的，自己怎么这么糊涂呢？还真的把朝前夕替四个字写成了夕阳朝前，这一字之差意思全都变了。
朝前夕替那是宋词，是说皇上勤劳国事无分昼夜的意思，自己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笔误呢？